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时隔一周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日本、韩国高度戒备。
美军士兵叛逃入境朝鲜，五角大楼认为他可能已经被关押。
川普预告自己将被以国会暴动案逮捕和起诉。
世银总裁说，贫富差距可能会加剧全球贫困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今天说，朝鲜当局当地时间19号凌晨又向东方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这两枚导弹都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以外。滨田敬一告诉记者，朝鲜的第一枚导弹飞行了550公里，飞行高度为50公里，第二枚导弹则飞行600公里，飞行高度也为50公里。而朝鲜发射导弹的时间点恰逢两韩紧张关系急剧升温，首尔与华盛顿加强防卫合作之际。一周之前，朝鲜也刚刚发射一枚火星18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自去年年初以来第12次发射洲际导弹。尽管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近日表示，目前暂无迹象表明朝鲜有立即核试验的举动，但朝鲜如果真的举行第7次核试验，美方并不会感到讶异。
周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首尔表示，美国一艘核潜艇目前正停靠在釜山港，这是时隔40多年美国首度有核潜艇停靠韩国，这凸显两国盟邦采取行动对抗朝鲜与日俱增的威胁。美韩两国周二在首尔召开的第一次双边核资商小组会议，这个对话框架是为了促进两国的核武合作以及增强战备对抗能力。而美国上次派遣核潜艇至韩国要追溯到1981年，当时美军的罗伯特里号核潜艇曾在1981年3月份入韩停靠。与康比尔一同主持当天会议的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也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已展现出强大的决心，如果朝鲜使用核武器攻击韩国，将导致立即的压倒性反击行动，并导致朝鲜政权灭亡。
周一到周二，G20 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聚集印度甘地纳加，展开为期2天的峰会。而世界银行新任总裁冯安杰在本次峰会上警告，当前有一种不信任让他夜不能眠。在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这种不信任正悄悄把全球分化成南北两端。他说，南方国家也就是开发中国家的沮丧情绪是可以被理解的。在很多方面，他们正在为我们的繁荣付出代价。但他担心全球经济分化而导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损害最贫困人口的利益，并拖垮下一个时代。而从工业发展和环境方面的损害来说，他也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无法再承受另一个排放密集型的增长时期和所带来的环境压力。
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接受中国连线采访时表示，中共高层权力已经变得越来越集中，对话的氛围跟10年前已有所不同。经历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康贝尔表示，这些年来他注意到中共权力的集中化以及习近平在瓦解中共数十年集体领导机制方面的行动。康贝尔说，事实上现在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是由习近平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做出的。我们看到中共体制中这种相当戏剧性的集权和等级制度，现在要在任何问题上做出改变，无论是芬太尼、海上巡逻还是贸易政策，都需要极高级别层面的参与。另一方面，康贝尔也说，由于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因此对中共来说，有效管理美中关系也很重要。他认为，今年的晚些时候，习近平和拜登将要进行的会面，目的应该是想要有更大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近日写信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表示国会正在严重关切他们跟多家中国企业的合作研究计划，担心这些进击研究 可能使中共获得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上的好处。据《纽约时报》指出，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上周写信给伯克利和加州大学体系人员，要求提供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详尽资讯。这是根据清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深圳市政府签署的协议。信中指出，伯克利分校对特定军民两用科技正在进行积极研究。委员会质疑学校没有正确申报中方提供的资金，而且有些合作的对象也是近年来遭到美国政府制裁的对象，引发国会严重关切。
周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阻止微软公司收购电子游戏公司动视暴雪的紧急申请。在周二发布的一份简短的裁决令中，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艾琳娜·卡根驳回了一群游戏玩家提出的发布紧急禁令以阻止这两家公司合并的请求。按照微软和动视暴雪之间的合同，这笔$687亿的收购交易原本要在7月18号之前完成，但是周一，这群游戏玩家请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这项交易，称微软在游戏行业中获得的权利将导致消费者受到伤害。而动视暴雪是《使命召唤》、《魔兽世界》和《守望先锋》等热门游戏的制造商。自由派大法官卡根当天并没有驳回这一申请做出解释。预计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微软将完全控制这些视频游戏的特许经营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军士兵叛逃入境朝鲜，五角大楼认为该名军人已遭关押，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大众第九代帕萨特将于八月底迎来全球首发，将于2024年第一季度上市。这款系列车型定位为中型轿车。这款新车配备了许多创新功能，包括全新的自适应底盘控制系统、高级座椅以及最高100公里纯电续航里程的插电式混合动力驱动系统。大众品牌管理委员会成员凯格伦茨表示，对于全新的帕萨特，我们非常注重高坐姿和驾驶舒适度，这得益于更长的轴距和新的自适应底盘控制系统。该系统配备双阀减震器。据称 ，Ergo Active 前排座椅可作为选装配置提供，具有电子调节功能，并配备不同的按摩和空调功能配置。此外，该车型还标配了车辆动态管理系统 MQB。该系统控制 DCC Pro 系统中电子差速锁和受控减震器中侧向动态元件的功能，使得新车操控变得更加的中性、稳定、敏捷和精确。
近日，微软支持的创业公司 OpenAI 宣布与美国的新闻项目（简称 AGP） 合作，提供$500万支持 AGP， 用 AI 技术辅助地方新闻事业。OpenAI 还向非营利组织 AJP 及其他相关组织提供最多$500万的积分额度，额度可用于 ChatGPT 技术。AJP 将用 OpenAI 的资金建立一个工作室，帮助地方新闻网站使用 OpenAI 技术。部分资金会分配给大约10个机构，让他们推进 AI 应用相关试点和实验。AJP 是一个公益创投项目，把资金分配给地方非盈利新闻机构，让他们的业务可以持续发展。到目前为止 ，AJP 已经融资$1.39亿，向41个地方新闻机构提供支持，解决地方新闻危机。AJP CEO 伯曼说：“通过合作，我们的目标是用 AI 增强新闻业，而不是威胁新闻业。”
脸书母公司 Meta 周二发表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Llama 2。将免费提供研究和商业使用，并宣布与微软拓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微软成为 Meta 在 Llama 2商业化上的特选合作伙伴。Meta 公司表示，将现今人工智能模型开源取用是较安全的做法，代表当代开发者与研究人员可组成社群，进行压力测试，快速识别并解决问题。Meta 指出，目前申请 Llama 1的使用已经超过了10万次。 Meta 已经完成分享 Llama 2新版本，并开放用于商业用途的相关准备，包括预训练模型和对话式微调版本的模型权重和起始代码。此外，微软成为 Meta 在 Llama 2与拓展生成式 AI 成果的首选合作伙伴。从周二起， Llama 2将在 Azure AI 模型目录上线，开发人员可以运用 Microsoft 的 Azure 云端平台构建并利用云端原生工具开展内容过滤和安全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周二，一名驻韩美军士兵意外越过两韩边界进入朝鲜，据信他已经被朝方逮捕。美方官员透露，这名士兵原本应该返回美国接受军方惩处，却在韩国的机场开溜，并参加旅行团到边界地带时趁机叛逃。请听报道。
周二，一名面临纪律处分的美国士兵无预警在南北韩交界处叛逃，并跨过朝鲜边境。据美国官员透露，这名美军是美国陆军的地阶士兵，因违反纪律正要被送回美国，但当天他却在机场通关后又设法回头入境，并成功加入游览边界地区的一个旅行团。据目击事发过程的同团游客告诉 CBS 新闻，当他们一行人参观完当地的一栋建筑物时，这名男子突然发出哈哈 哈的大笑，并很快地跑进几栋建物之间。同团的目击者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但当他没有回来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目击者表示，朝鲜军方人员当时在几秒钟内就对这名男子的行为做出了反应，并造成些许混乱。对于这起意外的事件，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仍在努力了解很多情况，我们认为这名美军人员已经被朝鲜关押，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和调查这一情况，并努力通知这名士兵的近亲。同时，奥斯汀也表达了对这名士兵的担忧。而驻韩美军发言人艾萨克·泰勒上校则表示，目前军方正在与朝鲜人民军同行合作，以解决这一事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知道基辛格前往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谈到，高龄百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请听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8号在北京会见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基辛格强调，处理好美中关系，避免两国发生战争，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必要性。他还说，美中两国军方应该加强沟通。李尚福则再次就两军缺乏交流的严重后果警告美国，并同时称中国希望对话。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访问时谈到，高龄百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对于他这次访华时强调，历史证明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把对方视为对手的代价，宋国成认为基辛格是以他过去一贯亲中的立场在打秋风说风凉话。他说，
当年他所谓的联中制俄政策，把当时的苏联当作竞争的对手，美国付出了什么代价？不仅牺牲了中华民国，而且也把中共给养大了嘛。那么美国今天不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乃至于是一个每天想要取代你的一个侵略性的霸权政权。所以基辛格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是在打秋风啊，说风凉话，在美中的关系当中你掀起不了任何一点涟漪了。
对于李尚福说美中关系陷入谷底是因为美方有一些人不能够跟中方相向而行，这样的说辞宋国成非常不以为然。他反问，要如何跟中方相向而行呢？一起搞一带一路，在全世界制造各种穷国的债务陷阱，学习中共不断的增加核弹头，乃至不断的做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和威胁吗？宋国成认为， 中共就是只会检讨别人，从来不会反思自己。他的外交目的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自乱阵脚，或者说自我矛盾的状态。宋国成进一步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说，
美国依然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推动这种高层外交，用这种沟通对话的方式能够缓解美中关系的一个紧张。我过去在强调这样的一种沟通对话的管道，也许在美苏对抗的时候尚且有用，乃至于对别的民主国家也许也有用，但是唯独对于中共是没有效用的。所以有这些穿梭外交也好，访问外交也好，试图用这种访问的方式来改善美中的关系，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终究是要失败的。中共不会让你美国这些所谓的客人来改变他的整个世界一个战略的政策和格局，所以我认为美国派再多的人去中国基本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
宋国成认为，中共想称霸亚洲，成为一个区域霸权，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抗是一件最不智的事。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二，前总统川普再次抨击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已经疯了，因为他接获到来自检方的调查通知函，暗示他很可能会因为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的暴动案而遭到刑事起诉。这也是川普指责的这场猎巫行动来自美国司法部的最新举动。请听报道。
周二，前总统川普再次收到来自检方的调查通知函，表示他可能会因为2021年国会山庄的暴动案件而遭到刑事起诉。川普当天在他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已经疯了。这位现任拜登总统的司法部辖下的检察官寄来一封信，说我是1月6号事件大陪审团的调查对象。川普表示，这场猎巫行动完全是为了干预选举，完完全全是将执法工具当作政治武器。他表示，检察官只给他四天的时间向大陪审团提出报告，而这几乎确定代表他会被逮捕和起诉。此前，川普遭不当处理官方最高机密文件的起诉案，也同样是由这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川普作出起诉的。先前的这项起诉书已经涵盖了37项罪名，其中包括违反间谍法，并指控川普犯有串谋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美东时间周二下午2点，川普的律师已代表出庭在佛州皮尔斯堡市举行的一场联邦法院听证会。对于司法部针对国会山庄暴动一案的最新可能起诉，川普重申，这完全是一场猎巫，执政当局已经将司法部当作政治武器。他强调，这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连类似的情况都不曾有过。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近亿人面临危险高温，欧洲热浪才刚开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奥斯汀将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抗衡中共影响力。
美军印太司令称，美国支援乌克兰不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行动。
白宫将推出网络信任标章，帮助民众建立自安标准。
美国近亿人面临危险高温，欧洲热浪才刚开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共企图染指南太平洋地区，跟所罗门群岛接连签署安全协议和警察合作计划。为了抗衡中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于下周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奥斯汀将在澳大利亚会见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雷斯以及其他政府领导人，并将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一起出席年度2+2 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资商会议。奥斯汀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恰逢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演习，这是美澳之间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五角大楼强调，奥斯汀此行的每一站都将凸显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印太地区的盟国合作伙伴如何对自身国力与共同关系进行重大投资，进而推动和平、稳定、繁荣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周二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支援并不影响美军在印太地区行动，也不会影响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还说，如果习近平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做好攻台准备，他的责任就是让美军做好准备，威慑对方。若威慑失败，则有能力战胜对方。阿奎利诺今年4月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中共军力持续实现并展示出的速度与先进的能力让他感到担忧。他周二解释说，他并不是担心美国在印太地区会很快失去威慑力，而是希望美国有一种更强大的紧迫感，以相关的时间和速度交付他所需要的能力。他还说，过去两年来，他与他的中国同行只进行过一次视频对话。他曾经向中共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是他的要求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拒绝。自去年8月份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就中断了两军的联系，两军的交流至今没有恢复。
俄罗斯军方18号说，俄军发动成功的进攻行动之后，在库皮扬斯克市附近的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前线的有限区段取得斩获。俄罗斯当天还表示，依旧涉及克里米亚大桥攻击一事，对乌克兰奥德萨港的多个地点进行报复攻击。此外，莫斯科退出具有指标意义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引发联合国和西方的不满。基辅表示准备继续出口谷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8号则警告说，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保证，就会出现风险。如果未来达成的协议没有俄罗斯参与，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些风险。联合国警告，全世界的穷国将因此付出代价。美国批评俄罗斯退出协议的举动没有良心。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周二出席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不足以让美国做好准备应对威胁和挑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以自信和实力的姿态与中国打交道，并强调行政当局在执行与中国人权有关的制裁行动方面出拳时毫无保留。除了周二的听证会，康达与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以及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德勒周四预计将在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列席作证，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
国防授权法案周二开始在由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特别强调，被添加到提案中的人工智能在与中共政府的竞争中取胜，以及解决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等项目，说他们非常重要，而且对美国未来发展相当有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呼吁对国防授权法案及修正案进行快速和充分的考虑。麦康奈尔昨天针对国防授权法案立法发表一份声明说，参议院共和党人致力于超越总统提出的严重不足的国防预算要求，并提供武装部队所需的资源。他说，刚开始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工作时，期望民主党领袖能够彻底考虑一系列重要的修正案。
十年来，伊拉克一直从伊朗采购天然气，为数百万伊拉克家庭提供电力。但是由于美国的制裁限制了对天然气费用的支付，伊拉克因此欠下了伊朗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目前伊拉克表示已经找到了绕过制裁的办法，就是用伊拉克的石油向伊朗支付天然气费用， 该协议为拜登政府试图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并遏制伊朗核计划的努力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国官员已经敦促伊拉克着手将其电网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连接起来，以减少巴格达对伊朗能源的长期依赖。上周一，伊拉克与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能源签署了一项先前拖延已久的价值$270亿的能源增产协议，包括回收和利用伊拉克南部的火聚气用于发电。美国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一表示，一旦该项目完成，伊拉克人将受益于国内电力供应的增加。美国全力支持伊拉克为增强其国内复原力和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的持续努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将推出网络信任标章，帮助民众建立自安标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二报告，六月份的消费者零售支出环比增长了0.2%，该数据经过了季节性调整，但是没有经过通胀调整。根据路普特公司的数据，这一增幅低于上个月向上修正后的0.5%，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0.5%。与去年同期相比，六月份的总体零售销售增长了1.5%，为2020年5月份以来的第二低的增长率。六月份的数据也进一步表明，在利率上升、通胀顽固和经济不确定性挥之不去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基石消费者支出仍然稳固。总体而言，美国商务部周二发布的报告让人喜忧参半，消费增长势头放缓，但是弹性仍在，这并没有改变人们的预期，即美联储在六月份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将于本月恢复加息。
市场对信贷危机的担忧已经消退，但随着宽松货币时代的结束，一波企业破产浪潮正在形成。据彭博社报道，随着中国和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恐怕会继续升息，这些因素将导致企业还款能力不佳。仅在美国，自2021年以来，问题债券和贷款数量就已激增360%以上，而目前处于不良水平的未偿还公司债券和贷款总额超过5900亿美元。本周穆迪表示，预计明年高收益债的违约率将达到5.1%，高于截止到六月份的12个月的3.8%。在最悲观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跃升到13.7%，超过2008年到2009年信贷危机期间达到的水平。被世界各地陷入债务困境的企业服务的加里律师事务所表示，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6年石油危机，还有疫情，观察到今年大企业的破产数量正以2008年以来第二快的速度增加，仅次于疫情大流行初期的速度。
美国银行表示，未来几个月，人民币可能会出现另一轮下跌，因为中共官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未见成效，这意味着经济数据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疲软。继周一大跌之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周二续跌，但是跌势放缓。周三，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7.1486元，贬值0.33分。彭博社7月18号报道，美国银行香港分行 Group Top Ten 外汇主管阿达什哈辛表示，到九月底，离岸人民币可能会跌至7.40美元兑换新低，因为至少到那时，中国的数据仍将令人失望。但是根据彭博社汇编的分析师预估中值，到九月底，离岸人民币将小幅升至到7.15元兑一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政府将推出一项名为网络信任标章的计划，以协助民众选购较不易受到网络攻击的家中设备，增进网络使用安全。而这些符合美国自安标准的装置也将获得联邦政府的标示。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官员周一在新闻简报会上宣布， 白宫未来将针对物联网推出一项网络信任标章的计划，以标示哪些装置符合美国自安标准。这能帮助美国民众在选购商品时能选择较不易受到网络攻击的设备。按照新的方案，企业可以申请让自家产品贴上这一标章，只要产品符合特定的自安标准，例如对密码设定有严格要求，或是经常更新软体。负责网络及新兴科技的白宫副国安顾问纽伯格表示，我们现在每天依靠网络和蓝牙连线装置做许多事情，从调整温控器这种基本动作，到外出时确保住家安全等各种复杂任务。他示警，安全性较差的产品可以让网络攻击者在美国住家和办公室占有据点，进而窃取资料或造成扰乱。目前，民众使用的设备从婴儿监视器、健身追踪器到家用保全摄影机，越来越多科技装置已经构成所谓物联网。但官员警告，这可能使得网络安全威胁增加。官员在当天简报会上还说，参与计划的企业包括亚马逊、谷歌、乐金电子和三星，但是少了 iPhone 的制造商苹果公司，引发外界关注。这项计划是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负责，预计在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后，会于明年开始实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北半球持续出现高温和洪水的极端天气，热浪打破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记录。数据显示，七月份的第一周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但欧洲航天局警告说，热浪才刚刚开始。请听报道。
在美国，有近一亿人面临危险的高温。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等一些地方已经经历了长达一周的高温。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正在美国北部地区引发不健康空气警告。欧洲大陆正准备迎接第二次极端热浪卡戎，预计本周南欧部分地区将出现更强高温，将导致人们面临健康风险，并容易引发野火。与此同时，亚洲多国正在忍受酷热的热浪和创纪录的季风降雨，暴雨淹没了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引发山洪、山体滑坡和停电，扰乱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创纪录的气温还导致相关疾病增加。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目前席卷南欧和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预计将在本周中间的一两天加剧，并可能创下纪录。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已经连续几天面临持续的高温，但欧洲航天局警告说，热浪才刚刚开始。在受灾有危严重的意大利，许多城市的气温预计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欧盟哥白尼紧急管理服务机构警告称，西班牙部分地区、意大利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以及希腊部分地区存在非常极端的火灾危险。西班牙正在应对夏季的第三次热浪，预计未来几天气温将进一步上升。美国从佛罗里达州到加州，将近一亿人收到高温警报，其中至少有5000万人在过去十天里一直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自6月10号起，西南地区从德克萨斯州到亚利桑那州已连续38天发布危险高温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预计该地区的这种连续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28日，夜间气温几乎不会有任何缓解。凤凰城周一再次达到110华氏度，创下连续18天处于该温度或更高气温的记录。仅7月第一周，凤凰城就已经确认有12人因高温死亡，但预计到下周末，凤凰城每天的气温还将至少达到115华氏度。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